好 我们就看这个荧幕的部分哈。OK，除了针织布，针织布是难传的以外，真伊阿含也有，然后两个版本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啊。所以你们也可以看一下，那针织布跟真力阿含呢，都提到八种因缘，大地震动的八种因缘，不像中阿含只是讲三种因缘而已。第一个很类似，不过它加了一个火，有没有？地水火风啊，可是中部呢，它只是提到什么呢？地水风还有空，哦，怎么样？哦，大家都看得清楚吧？哈，然后再来第二呢，就提到什么呢？入母胎，哦，就是从斗率天下生斗率。然后呢，入母胎的时候，大地震动，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大家知道摩耶夫人怀孕了，会不会举国同庆啊？大家很开心，就像震动这样子哦，大家很开心，哎呀，这我们的第一夫人怀孕了这样子。触母胎把孩子顺利的生下来了，会不会再震动一次啊？一样的道理啊、哦。现在佛成正觉了，大地震动，有人欢喜哦，天神最欢喜，因为天神是第一个知道的，他们最欢喜，也是类似有点震动哈、哦。所以这种震动呢，你不要只是想到说外在的山河大地的震动，我们大家人天欢喜的那种震动啊。哦所以这是真谛阿含的前面十个，然后他进一步又提到说啊，佛入无疑涅槃了。刚才是开心的，好几个都是开心的，入胎啦、出胎啦、成正觉，这是开心的。现在入无疑涅槃了，这个在中阿含也提到的哦。哇，佛要入涅槃了，大家很伤心了啊、哦。然后再来大神族比丘，还有诸天大神族，有神通的比丘，有神通的这个诸天。啊、哦，他们啊、哦，稍微显一下神通，大地就震动。第八个最特别，跟我们现在的那种外在的山河大地震动呢有关系的，人神共愤的，什么？我们的杀业太重了，是不是啊？杀到这些。鸡啊、猪啊、鸭啊都很生气了，天神也很生气了，哦，所以你看在这个真意阿含里面，他特别提到，哦，如果说人众生的杀业越来越重的时候呢，发生大地震动的那种情形呢就越多，在佛经2500多年前呢就已经开始这么讲了，啊、哦，所以为什么会鼓励大家呢？减少杀业。啊、哦，我们现在的杀业是不是比以前二三十年前多的好多好多啊？以前杀个鸡是最多过年过节才能够杀个鸡啊，现在是天天在杀鸡，天天在吃鸡，吃到怎么样自己都生病了，对不对？以前不会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业啊、哦。所以这真意阿含就有这样子提了。可是真支部呢，我们来看看哦，真支部它也是提了八个哦。第一个一样哦，风，然后水，然后地哦，跟中阿含不一样，就是中阿含特别讲了一个空，有没有？空，然后呢，在风，在水，在地。第二个因缘一样，就是天神或者是一些沙门，他们有神通的，都会影响大地震动哦。但这边呢，在真支部。除了沙门，还特别提了婆罗门，因为有些婆罗门他会修到神通，他显现神通，然后呢，大地也会震动。哦， 第三个因缘，因缘呢是一样入母胎，第四个因缘出母胎，然后第五个因缘成正觉，然后第六个因缘在政治部多了一个什么？转法轮。哦，转法轮的时候大家欢喜，所以呢有震动哦，大地震动。所以几部经这样比对一下，你就会看得更清楚哦。舍受哦，舍弃受行的时候，就是涅要入涅，OK， 这边呢是比较特别的，他把舍受跟入涅盘分开哦。所以佛在三个月前入涅盘的三个月前，他先宣布。啊，我要舍受了，三个月后我要舍受了。这个时候震动一次，因为大家不大能接受。哦，可是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做心理准备。到当天佛真的入涅槃了，哦，还是一样，大家也是受不了，尤其那些未解脱的几乎都哭了。哦，所以又引起了一些震动这样子。这个跟我们人世间也是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医生跟我讲说啊，道玉法师你剩三个月，如果真的这件事情这样一讲出来宣布出来，大家也会震动一下、哦、包括我家人他也会震动一下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震动过后就平静一下，赶快这三个月要做的事情赶快做一做，三个月后真的那个事情发生了，又再震动多一次、哦、好啦，你们就当着听我的事情就好啦，我用我自己做例子、哦、类似很像、哦，好，真知部啊，另外提到这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啊、哦，阿难没有请佛住世的这个情形，你们大家都听过这故事，可是中阿含里面刚才没提嘛，真知部啊，真义阿含也没提，可是真知部有记载，南传真知部有记载，当时呢，哦，佛要入涅槃之前哦，佛跟阿难讲啊，他说阿难啊。任何人哦，只要修习过、学习过四神足哦，作为测量、作为基础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如果像这样的人，他如果愿意的话，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因缘的话，他要留住一劫或、哦、一劫剩余有余的时间呢，都可以的。那像如来哦，已经修习了这些四神足，然后有种种的好的这种业。啊、如果如来愿意的话，他可以留住一劫、哦、这样的话，这样子的内容说了三次，阿难都无动于衷。你们不要笑阿难哦，如果你们在场，当时你们在场的话，你们可能也是无动于衷、啊、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被魔覆盖了我们的心眼，这个魔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心魔，我们的那种愚昧、哦、以为佛陀没讲什么，没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呢，你也不什么用心听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呢，佛总共说了三遍、哦、阿难被世尊这样子明显的暗示都不能够洞察，没有求世尊说诶你为了众生啊你要留住一劫，你看他没有做这种动作，因为他被魔缠心，被魔影响了他、哦、所以他没有请佛住世，说了三次、哦、过后魔就阿难离开过后魔就出来了、等一下我们会看他们对话。那我说到这边，在大乘佛教里面，尤其普贤行愿品里面，特别要加了一个愿，是什么？请佛住世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要加这个愿呢？就提醒我们现在开始要训练、哦、只要有能够说法的人都要请他住世，要变成一个习惯、哦、请佛住世，请转法轮，这个也是一样、哦、有时候呢，明明这个人身上有佛法，我们呢就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忘了请示佛法，就是跟他可能就是喝咖啡聊是非这样子就忘了，有时候会忘记哦，所以呢才会讲说你要请转法轮，你要请佛住世哦，只要有机会跟善知识善友在一起呢，不要忘记 要请他说法。啊，当然你也不要问得很硬邦邦这样子，很直接啦。诶，你能不能跟我说佛法？一听到这样的问题就很压力了嘛。善巧一点，对不对？把你不懂的东西哦，问一下，诶，这句话你怎样理解啊？里面没有提到我想问你佛法这样子很直截了当的。可是整个内容你就把那个人，把那个善知识或者善友呢导引到谈佛法的地方。这样明白我意思吗？这个在你们居士里面、哦、也要常常练习的，这个情转法轮的部分要常常练习的。然后我只是提醒大家不要很硬邦邦的，诶，我们来说佛法好吗？你这样子一讲没有人跟你在一起了，太硬了啊、哦、所以如果说在一个团体里面，你发现大家都会开始在聊是非，在谈别人的是非，你如果常常跟法相应的人，你会觉得不自在，然后你会觉得说啊，这个很耗能量哦、明天我今天明明啊打坐了出来很舒服的，结果一听到都是这些是是非非的，马上你会看到你的那个电池好像坏了的那样子，然后一下子这边充满，然后马上又快没电了，整个人的那个能量就降下来了。你会感觉到，如果你常跟法相应的人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怎么样保护你自己呢？你就要善巧的引导大家哦，就是当然不要直接的，你就善巧的引导大家呢去聊一些佛法哦。问一问，故意抛一个问题，诶，你上次去参加什么那个法会，诶，有什么收获啊，跟我们分享。诶，没有佛法，没有什么很刻意谈到什么要他讲佛法的。诶，你什么心得，有什么分享啊，就这样子抛一个问题，你就能够把那个是非给转掉了。应用你的善巧方便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请转法轮请佛住世的那个因缘。好，那么这时候呢，摩波逊啊、在尊者阿难离开过后，他就摩波逊就出来了啊、他就跟世尊讲啊、这个摩哈、他不会伤害佛陀啦，但是他就是每次来干扰佛陀。佛陀要修这个六年苦行要证悟的时候，他也来干扰一下。那佛陀证悟过后，他也来干扰，说你不要去说法了，你这个说法影响大家，这样子我的魔子魔孙就少了。他就是这样子齁、哦、来跟佛陀谈。然后佛陀讲说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法齁、哦、除非这个地方不需要我了。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啊，魔出现呢、啊、他说你看啊，世尊啊、哦、你就入涅槃吧。齁、哦、为什么要叫你入涅槃？这个是你入涅槃的时机。因为世尊你曾经说过齁、哦魔啊，我不入涅槃，除非我的比丘弟子们呢，他们都变成聪明，已经被教导有自信。但是如果哦，就是我的弟子们如果还没有变聪明啊，没有被教导的话呢，我是不入涅槃。他意思是这个样子啦。但是如果我的弟子们已经有学习到佛法了啊、哦，能够已经成为多闻啊，或者是能够离恶，然后安稳。哦、那我就入涅槃。所以现在你看你的弟子们、哦、聪明的弟子有啊，已被教导的弟子有啊，佛法你也讲啦，所以是时候该入涅槃了、哎、有些经典你会看到、哦、他的翻译更好笑，他甚至讲说老头子、哦、你现在可以入涅槃了，还是用这样子的称呼啊、哦、他们好像老朋友在对话这样子啊、哦哦、而且不只是比丘哦，在讲说你的比丘尼弟子们也有变得也有吸收到佛法的，你的优婆塞弟子们呢也有吸收到佛法的，优婆夷弟子们也有变聪明，已被教导有自信，然后吸收到佛法的、哦、所以都已经有这么多人得到佛法了，然后现在请世尊入波涅槃、哦、然后世尊你也曾经的说过哦、如果、哦、我的这个修行法犯行、哦、这些修行法、哦、能够广大的流传、哦、这成功繁荣，这个是那个庄老师的翻译了、哦、能够广大的流传，很更多人了解、哦、已经被了解了，那我就入涅槃。我不入涅槃除非、哦、这些东西还没有做到，但是现在已经做了、哦、已经广大了流传了、 哦，所以呢，是时候入涅槃了。所以摩波逊是把世尊过去讲过的这些话呢，一一的再搬出来，哦，告诉他说，你是时候该入涅槃了，因为你该做的东西都已经做了，哦，你该给这个世间留下佛法，你也留了，哦。那么，世尊是一个很守承诺的人，哦，他就讲，他说，好啦，波逊，你就不用操心了齁，我不久过后呢，齁，三个月过后我就会入涅槃齁。所以呢，就这个因缘呢，大地震动齁，三个月前入涅槃的三个月前，佛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过后呢，大地震动，令人恐惧，身毛竖立齁。好，这个是关于真知部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内容。好啦。所以这一部经我们算是讲完了啊，我们再来看一部经啊，在讲义的第34页，这个是这部所选的呢，就是佛已经入涅槃过后的事情啊。所以我刚才有提到，我选了四部关于佛陀的啊，两部是佛陀在世的啊，一个是未出家，然后出家，然后呢再选一部佛要入涅槃前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最后呢是佛入涅槃过后弟子们怎么谈论佛陀、哦、在心目中、哦、大家怎么看这个佛陀呢，佛陀给我们留下什么、哦、这个都是在145经中阿含的145经我们可以看到的、哦、好当这个时候他这个时间点他写得很清楚，在中阿含里面呢，他讲说佛波涅槃后不久，尊者阿难、哦、到王舍城哦，而英文版呢 Rajagaha 就是王舍城、哦、在王舍城的哪里呢？ Bamboo Grove 竹林、啊、竹林有一个地方、啊、Squirrel Sanctuary， 这个是栗鼠竹林、啊、有松鼠的，它另外一个名称呢是叫做多鸟竹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很多迦兰陀鸟、啊、这个迦兰陀鸟呢，你可以再往下一点点，你会看到说大家到竹林迦兰多园有没有，所以这个园林，这个园林、哦、它有很多名称、哦、有时候呢叫多鸟竹林，有时候叫栗鼠竹林、哦、以大概就是取名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很多松鼠，然后呢也很多这个迦兰陀鸟、哦、所以呢就被取名为多鸟竹林，还有呢栗鼠竹林。然后为什么会叫竹林？因为它有很多竹、哦、所以这个就是、它的地点。那人物呢有这个雨士、哦、雨士呢是摩揭陀国、的一个大臣、哦、保护王舍城、哦、保护王舍城被谁侵犯呢？他这个大臣呢是这个国王啊，叫阿斯四王呢，派他去守护这个王舍城，防卫拔旗国的攻打、哦、所以呢阿斯四王派雨士，曾经有一次、哦、因为阿斯四王呢想要攻打拔旗国，他就派这个雨士去问佛、哦、阿斯四王也很信佛的，他就请雨士去问佛，你去问佛看我适不适合攻打这一个拔旗国。那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佛跟雨士讲拔旗国的人民啊有七件事情呢是非常不错的，他们人民、哦、这七件事情里面我没有详细这边讲啦，我只是大略的就是说其中一个就是讲论正义，他们非常有正义感，然后还有其他的事情。 因为他们有这些正义感等等的这些事情呢，所以他们的国家是非常巩固的，你很难攻打他们。这个是佛陀告诉雨士，因为这个阿瑟世王请雨士大臣雨士来问佛陀嘛，哦，所以呢，雨士也知道了，了解了，回去哦报告给阿瑟世王知道哦。那当时在《阿含经》里面呢，也有这样子的一部经哈，特别讲拔旗国的七件事情。那佛陀给比丘们讲拔旗国人民有七件事情，其实佛陀借这个因缘呢，也告诉弟子们有气灭真法啊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再选这部经来跟大家介绍灭真。我们人世间啊，现在最常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小小事情大家都争论不休，对不对？争论啊，有没有？回想一下这过去一个星期，有没有为一些小事情跟人家有争论的？啊，师父，我们学佛了没有？很好，我帮你们回答了哈。但心里面有没有不舒服的？有时候我们是口没说出来，然后脸是什么也没表现出来，可是心里面为了一件事情我还是愤愤不平，这个就是有真在里面，有没有啊？这个都要去慢慢检查、哦、慢慢去看、哦、所以任何的一点点的不舒服都是真、哦、所以佛陀也跟我们讲了，他说哎呀，这个人、啊、都是离不开真啊，凡夫都是离不开真。他说在家俗人呢是为了利益在争，出家人呢是为了观念在争，一个是为利而争，一个是为观念而争，所以叫做见争。见的见就是观念看法上的争论。所以有时候、啊、谈论佛法、哦、我常常有时候会提醒我们身边的同学、哦、学弟，我们讲说但是这句话佛经里面怎么讲、哦、出家人没有什么好争的吗？就为了啊，这个我这个看法是这个样子，他那个看法是这样子，就在那边争。我说不需要啦、哦、有时候呢心静下来、哦、多方面吸收一下。一个杯子、哦、你从这个角度去看是这个样子，那个角度去看那个样子，你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呢，其实也没什么好争，这样明白我意思吗？哦，我们只要能够把自己呢稍微放下一点点，我们学佛就是学放下嘛。哦，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，你可以不认同别人的看法，但不需要争，不需要把它变成争端。哦，先保留，有一些看法啊、哦、，A、B、C、D， 大家四个出家人坐在一起谈佛法。容许一下不同的看法、啊、不要倚老卖老、嗯、我戒腊比较大、啊、我看的比较多、啊、我又是什么福言佛学院的高材生，哈哈，所以呢我的一定对，这个就有问题了。执着啊，见的执着，观念上的执着也是有问题的、啊、谁能够保证你是对的呢？谁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保证呢、啊、时间再长了，大家见识也慢慢又在深广了，你再回来看你过去所坚持的可能已经是不对的了，有不圆满的。所以不要为了一些小小观念上的东西呢这个是对出家人讲啊，不要去争。那么在家人呢也有一些呢，当然钱也有了，没什么挂碍了啊，就有空没空就是为了自己所了解的东西来争啊，这个又变成呢见争哦。但是如果说物质上还缺乏的时候呢，会为了一些事情做得不圆满啊，我的做事的方法跟你做事的方法不一样啦、啊，啊，然后我这个东西的要求啊，不一样啊，就在那边争论，啊，总之你稍微有一些要争论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提醒自己，不要把生命浪费在这些争论上，真的不要把你生命很短，短到怎么样？短到只有一口气而已啊，就是呼吸而已啊，相信吗？如果你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， 还有什么东西好争呢？啊，如果你那么喜欢争齁，那我建议你去争馒头。还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同样是争啊，啊，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争法啦齁，开玩笑啦齁。好，总之不要浪费你的生命齁，做无不必要的争论齁。所以其中有一部经呢，就是用八旗国人民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的坚强，这个国家这么的能够这样巩固，因为他们人民和乐相处，没有争论。佛就借这个因缘呢，跟比丘们讲，我们佛教如果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巩固的一个法身慧命的延续的话，那么就要灭争，要把争论啊就是要想办法把它的去除，不要一点点事情就争论，一点点事情就争论这样子，有这样子的一部经。好，我们看回来，那现在我们认识了与世，也认识了拔旗国，然后现在这个主角要出来了，因为这部经呢是曲末无间连经嘛，对不对？曲末无间连经，我今天在重看这部经的时候，虽然以他的名字来取名了，可是他的戏份很早，都被那个语士占了。因为等一下语士来的时候，问的问题都是语士在问，因为语士是大臣嘛，他的势力比较大。那这个曲末目犍连呢，只是一个工作的人，看守的人，田作人。因为你就想象说，当时呢，为了要防范拔旗国的攻打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王舍城的附近呢，就建城堡，那么这个曲末目犍连呢，就是在那边呢负责这些工作的，他就是看工，然后呢就是总之他就是婆罗门阶级，算是一个婆罗门阶级的，然后呢在那边看守，然后呢做管工之类的。那他的位置肯定是比大臣还低，所以上面还有一个羽士，大臣羽士，所以先有这样的概念，他们的角色，他们这些人物，在这个地方他们做些什么。然后这部经是以曲末目犍连取名，但我讲了曲末目犍连的问题，他想问问题，他想问佛法，他想问阿难，可是他的因为大臣一来，他就没什么说话的份了，都是大臣在问问题，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好，这个我们再往下我们再看，目前的中英文呢都还很一致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中文的部分就好了。当时呢阿难，在清晨的时候，过夜平坦，就是清晨就着衣持钵要进舍卫城去乞食了。那么阿难到了舍卫城的时候，发现啊时间还早，所以呢他就想说啊，我就去曲末目犍连这个人的地方呢，稍微去看看他，可能去跟他聊聊一下。所以阿难跟他是认识的，所以阿难就来到了曲末目犍连的地方。然后曲末目犍连看到阿难来，他非常的欢喜，就赶快呢起来，插手向尊者阿难，就是一种恭敬，然后就请阿难呢进来坐。他说久不来此，可坐此坐，已经很久没来了，来这边坐一坐吧，阿难就进去了。所以英文版本呢目前也还是一样，只是英文版本呢别有提到，在35页的部分呢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wander for alms in Rajagaha， 所以这边有提到说还很早，时间还早，要去托钵，在王舍城托钵的话时间还早，所以呢阿难就想到说去曲末目犍连地方，Gopaka Mogalana， 这个曲末目犍连的做工的地方 workplace。 好，那么难得阿难来，我就讲了有善知识来，你就要借这机会呢请问佛法了，所以呢他就想说哎，阿难啊，这个是问佛法的一个可以学习的因缘，很生活化的，他说阿难啊， 欲有所问，听我问吗？我想问一些佛法，我想问一些东西啊，可以问吗？你看，这个是一个很礼貌的一个礼仪啊，哦，表现。那阿难就讲说，目犍连，这个目犍连不是我们那个十大弟子的目犍连哦，他是启蒙目犍连，他是婆罗门来的，是一个居士来的哦。他说，好吧，你可以问。那阿难也很客气，他说，我闻当思哦，我不一定会回答，但是你问的我会想一想。哦，他会去思考一下你问的东西，所以呢，这个启蒙目犍连就问了，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他说有没有比丘啊，跟沙门乞坛是等同的？啊，你们有没有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啊？啊，就是佛跟比丘是平等的，啊，等同的。英文本差不多一样，只是特别有提到 took a low seat， 坐在下座，这个是礼貌、哦、说法的人、哦、坐上座，我坐下座、哦、好，我们再看中文的部分、哦、所以他们就开始要讨论这些事情。就在这个时候、哦、这个大臣语士呢就来了，就出现了慰劳田作人哦，中文慰劳给你想到什么？比较好的是不是？哎，来关心哎，慰劳哎，很好啊。有如果说啊，院长来慰劳大家，听起来就是好事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应该是好事嘛。哦，但是你看英文本哦，很好笑的。英文本它是写什么呢？哎。我看一下，我没有把它划线起来吗？我没有把它划线起来。我没有把它划线起来，等一下我。等一下有看到的时候，总之他的大意是什么呢？他是来看工的啦，来检查看你们有没有做工这样子啦，哦，就是他来巡视这样子的意思。哦，注脚一百哦，注脚一百，你们看注脚一百，巴利版本翻译过来是什么？他是来巡视，巡视这个工作。然后做到怎么样啊？所以你看到中文的慰劳哈，你不要以为哎，哇，来关心我多好啊！其实来检查你有没有偷懒啊，有没有做工啊，这样子哈。所以他就这个大臣语士就来了，那么就问他们哦，他看到阿难，他也很尊重阿难哦。哎，你跟这个曲目犍连在谈什么啊？啊，为什么有这个因缘聚合在一起啊？那么阿难就跟这个大臣语士讲说：“哦，我刚好呢，这个启蒙目犍连问我关于比丘有没有跟佛是同等的。那阿难你怎么回答呢？那阿难的回答就是说，对比丘们来讲的话，没有一个比丘是能够跟佛同等的。”OK， 他开始的回答是什么呢？都无一比丘与世尊等。所以在比丘们的心目中呢，佛是高尚的、伟大的。我们弟子们呢，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佛。OK， 这个是阿难的回答。哦，那么英文版本的地方呢，就有特别提到，哦，为什么没有一个比丘能够比得上佛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在弟子们的心目中，佛陀是道的升起者 ，arose， 没有升起的道被佛陀发现了，被佛陀展现出来了，所以是道的升起者 ，producer， 道的产生者、哦、如果你要看这个它的翻译的话，我这个绿色的地方、哦、还有呢， 佛陀是道的宣说者 declarer、啊、还有佛陀是道的了知者 knower finder， 就是佛陀是道的发现者，然后呢佛陀是道的熟悉者 skilled， 非常熟悉，对这个道非常熟悉。所以为什么弟子们会回答，包括阿难会回答说没有一个弟子能够媲美佛陀，为什么？因为对他们，对大家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，佛陀是道的升起者，佛陀是道的产生者，道的宣说者，道的了知者，道的发现者，道的熟悉者，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呢，没有一个比丘是可以媲美佛陀的。啊、哦，这边有划线的哈，红色的划线的，哇 ，supervising the work at Rajagaha， 他是来巡视那个工作的。然后在英文版本里面呢，他另外有提到一句话哈，我们大家都是随佛陀学习啊。哦，那佛陀是这些道的升起者、产生者、宣说者、了知者、发现者、熟悉者，然后后来的弟子们呢是跟着学习的。有没有成就这些道呢？也有成就的、哦、但我们不能说我们是道的发现者、哦、我们是后来跟着学习。所以呢在英文版本或者是巴利版本里面，你会看到有这个出体字的部分、哦、But his disciples now abideFollowing that path and become possessed of it afterward. 他的弟子们后来也跟着、哦、依附着这些道的学习、哦、跟随着这些道，然后呢最后呢也成就拥有 possess 就是有具足拥有了这个道。但如果你问我能不能媲美佛陀，没办法，我们弟子们没办法，我们在我们心目中佛陀还是最高的、哦、然后这个语士又继续问、哦、刚才的问题是启蒙目犍连抛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语士大臣来了以后呢，他打断了他们的对话，然后呢就很想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，他就进来了。然后阿难有回答吗？阿难回答了。接下来他又想问问题了。本来对话是应该是启蒙目犍连跟阿难的，可是启蒙目犍连就被放一边了，只能够当听的份、哦、大乘语是继续在问，那么有没有一个比丘是佛陀、哦、在入涅槃之前呢就指定说，哎，这个是我的继承人，类似这样子。立此比丘，我波涅盘后为诸比丘所依、哦、有继承人吗？类似这样子啦、哦、有没有指定某个人作为继承人？那这一谈到这边呢，我们就想起了曾经有一个人很想继承佛陀，那个人是谁？提婆达多，哦，那个坏弟子，对不对？哦，他想篡位啦，他有点想篡位，他觉得佛陀太老了，哦，然后呢，僧团应该由他来带领，所以呢，他就去跟佛陀讲说，哎，佛陀你可以退位了，僧团这个事情呢就交给我。佛陀看得到他的用心啊，居心不良、哦、所以呢佛陀就讲他、哦、如果我的位置要真的要传承啊、哦、我要指定一个接班人啊，那这个接班人呢将会是我的上首弟子，也绝对不会是你。上首弟子只有两尊对啊，只有两位啊、哦、一个是什么呢？舍利佛，一个是目犍连，不是这个目犍连 哦，是大目犍连，只有两位、哦、所以 佛陀的这句话呢，当然也多少也是伤了那个提婆达多，所以过后他就计划要害佛了。哦，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，佛陀也没有打算要指定这个继承人的啊，后面会交代为什么佛陀不要指定继承人啊。那我刚才讲上首弟子只有两尊哦，真的是两尊啊齁、哦、尊者。因为为什么叫我们为什么会称他两尊呢？因为在南传佛教呢几身几身啊，几尊几尊啊，就是这样子来叫的齁、哦、这尊者，然后我很恭敬就是几尊啊齁、哦、所以我才会这样子讲说两尊啊，他就是两位啦齁、哦。所以我们在以前哦，在南传的道场的时候呢，我记得那些长老都喜欢跟我们讲，跟我们那时候，我那时候还是沙弥哦，也是在南传的道场学习的时候，他就每一次跟我们讲，你们要发愿哦。然后他讲说，你要嘛发愿，如果你要发愿哦，别人做大弟子里面哦，别人没有的，只有你一个人，唯独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，有这种光环的，你只想一个得到这种光环荣耀的，你要发愿当佛的侍者，因为侍者只有一个，但机会非常难得，只有一个、哦、你可以发这个愿。那如果说你觉得挤不到那个一个的，太少，机会太渺茫了，你有两个的。你可以有两个的齁，这五十五十这样子的齁。谁呢？他讲说就是上首弟子，上首弟子只有两尊，只有两个齁，就是舍利佛跟目犍连。那个时候你有机会在佛的身边，然后常常呢佛要休息的话，你可以代佛说法这样子。两个。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啊没应该也没什么机会啊，两个挤不进去啊齁。不要紧，还有十大弟子，十个，对，要发愿当十大弟子。如果十大弟子都进不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的老师就没有继续再讲了啦。然后我自己在联想，哦、还有十八阿罗汉呐、啊。如果十八阿罗汉还是进不了的话，还有五百阿罗汉呐、啊，108或者是500阿罗汉的、啊、哈，你自己去发愿了、啊、哈。好，这个是。想起以前哦，在做沙弥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些长老哦，都喜欢跟我们开玩笑，鼓励我们修行啊。其实他就是要提起我们的好奇心，然后呢，去了解这些大弟子。因为他要告诉你这些大弟子呢，他不会说硬邦邦的叫你，哎，今天你去看阿难的事迹故事，这样会很直接嘛，哦，他就用很善巧的哦告诉我们。如果你要有一个光环，然后大家只有一个位置的啊、你想阿难啊、不然你就两个，就是上首弟子。所以你看到现在齁、哦、十多年后我们还是深深的记得，我、哦、会想到说一个机会的，两个机会的，十个机会的，最后十八个机会，108，我们自己也想我可能挤进去啊，因为连十大弟子他的一些德行我们有些都做不到了、哦、但是我们会去了解啊，因为师父们这样子跟我们讲过，我们会去了解、哦、看一下一个的，哇那个很难耶，然后两个的，哦这个还要说法很难耶、哦、十个，然后那一个一个再去看好像也很难耶、哦、其实长老都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，就是要我们把这些大弟子的身世都看一看，他们的行为啊表现啊各方面都看一看这样子、哦、所以如果到今天你还没看过阿难的故事的、哦、那两尊上首弟子的故事的，还有十大弟子的故事，今天开始去看一看、哦、会不会很沉闷呢？如果你怕沉闷、哦、就看佛光的漫画版漫画版先看了、哦、也有一个了解了、哦啊，再来看小说版，啊，就是这样子一层层进去，你就会对大弟子的一些种种事迹呢，就会慢慢的了解，你会很感动的。有些你看到某些弟子哦，你看到他们呢，你会一边看一边流泪，看漫画也会看流泪耶， 哦，看小说呢更不用讲了，他的描述哦，你会被触动的哦。他们的修行哦，他们怎样克服，他们怎样度自己的亲人哦，你一看了你会很感动，尤其舍利佛，舍利佛很孝顺的哦，然后他妈妈不学佛的哦，他在要入涅槃之前，他都跟佛陀告假，就是一件事情，目的就是要回去度他妈妈。你会看到这样子哦，你就会啊很感动哦，被他感动。好，所以佛陀他说，如果我真的要传承，要有接班人的话哦，我会交给舍利佛跟目犍连，都不会交给你啊。当然呢，你不要只是挑那个好的大弟子来看哦，大家是也看你啊，不那个什么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提婆达多的故事，有机会你也看一看啊，看看这个坏人坏角色，有时候也要看一看的嘛哈。通常这种都可以得到最佳演员的，他演得够坏的。好，那我这边还要讲一点的，就是说，其实大弟子们哦。这些大弟子们，包括上首弟子们呢，大家都跟佛陀呢心心相印的。他知道说佛陀不会单传一个人的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单传一个人啊，我这个位置要交棒给某一个人哦，下面会起哄的。下面弟子们啊，有些证悟的当然不会，还没有证悟的太多了。你看哦。每一个大弟子都有自己的僧团，跟我们现在的佛教界一模一样，跟我们现在的山头明显一点啊，就一模一样。舍利佛下面500弟子，这个是保守估计哦。你看到哎，舍利佛带着他的500弟子，那个是保守估计。目犍连也有自己的500弟子，然后大迦叶有自己的500弟子，阿难有自己的500弟子，还有500比丘尼，不开玩笑，他势力更大哦，因为女众们都非常支持阿难的，所以每一个大弟子下面都有自己的一个僧团，很庞大的僧团，佛陀很清楚知道，绝对不能交给某一个弟子，你交给某个弟子的话，我们佛教最后会变成怎么样呢？变成就是要么大迦叶派，要么就是目犍连派，要么就是目犍连派的话就整天就搞神通了。哦，舍利佛的话就是智慧第一的。哦，所以会变成一个派的传承而已，明白吗？会斗争。诶，为什么是我们的大师被选中继承佛陀的教法，然后我们就不是佛教了吗？我们就没被选中吗？所以下面会斗争，尤其还没有解脱的弟子们会斗争。所以佛陀有这个智慧，他绝对不会说哎，指定传给某个人。大弟子们呢，舍利佛跟目犍连是有 具有条件继承佛陀的，他们也心知肚明，非常了解，所以一听到佛陀三个月后要入涅槃，他们就是先去入涅槃，明白我意思吗？他们一听说佛在三个月前入涅槃的三个月前说 OK 三个月后我入涅槃，这个消息一传开，舍利佛就来告假了，他来跟佛陀讲佛陀，从过去到现在佛的上首弟子，两尊上首弟子呢，一定是比佛先入涅槃的，所以我今天呢知道说佛你三个月后要入涅槃了，我来告假哦，我要先入涅槃了。但我要先入涅槃之前呢，我回去有一件事情要处理，就是要度我的母亲。她到现在都还没学佛，所以请佛允许我回家乡度我的母亲过，我在我的家乡入涅槃。你看，舍利佛是这样子哦。然后目犍连也不约而同知道的，哎，一听到佛陀要入涅槃了，他想说。这个佛陀入涅槃过后我还在世的话，接下来呢大家就会想说一定推举我上来做这个位置来领导僧团的，所以他不行，我是上首弟子，所以呢我也应该要去跟佛陀告假但是他看一看啊，他知道自己要入涅槃 可是我罪业很深耶，我还有一条账哦，还没处理好哦，所以我不能够这样子不了了之。所以他就想，这一笔账应该要还。为什么呢？他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很坏的，就是听他的过去有一次的时候，他听他的这个太太的教唆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的父母已经这么老了，又瞎眼的，哦，他们哦只有成为我们的累赘。所以呢，你就把这个两个瞎眼的父母啊，哦，偷偷的背到山上，不要给他们知道。然后呢，在他们让他们在那边自生自灭。”他就听了他的太太这个建议，真的把自己的父母呢背到山上去，让这父母自生自灭。他做这件事情，全村的人知道，都要骂他，都很讨厌他这个不孝子。他造了这样大的恶业，然后这一个恶业一直他过后来每一次都学佛法，然后有神通，所以呢一直没机会还这条，所以越欠越多，有利息的，你欠的那个不好的业哦，他利息会越来越加重，哦，所以他就看到自己这一生的这个业报哦还没还，所以呢他一定要去还。有很多人很讨厌穆建莲的，尤其外道特别讨厌穆建莲的，只是大家没办法，他的功底很多的，没办法弄到他，因为他有神通，一要弄他就不见了，还有神通。所以这次呢他就不现神通，他故意走去那些外道已经布好的局，因为大家都一直想陷害他，他就故意走到那一边，然后呢让大家呢伤害他。所以他生命要结束的时候，是骨节全部被打到碎到完，然后在经典里面的描述，他的骨节全部是碎了，因为大家都很讨厌这个人。当然这不是这一世的讨厌啊，这累世以来齁，累积的那种业报。所以描述500的这个外道，石头丢他啦，用木棍打他啦，就是整个就骨头碎碎到完。然后大家泄了心头之恨，这外道离开过后，他才剩下的那个奄奄一息的那个气息呢，在运用神通恢复身体的那一个整个骨节。然后呢用神通呢回到佛陀的面前，跟佛陀告假，他说：“佛陀，我也要舍受了，我该还的也还了，就这样子呢合掌就舍受了。”这是上首两大弟子呢都在佛陀入涅槃之前先告假，先入涅槃。为什么佛法的这个棒子，这个佛陀的位置不交给人？为什么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下个星期记得来。因为我们时间到了。好，一分钟让大家把今天听法的功德做个回向。